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魔物之月月月月。
自己制造回音。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delay 吗？因为我们决定魔物之月要延
长
了。
哇，
因为真的太多的那个故事可以讲了。
对啊，超级无敌多。而且我们每次在翻那一本恶名昭彰的诅咒屋那本书，我们就会看说哎、好想讲这个哦，好想讲那个哦。
对，真的会这样子、
对啊，超多可以讲的。
好，在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魔物跟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干爸干妈。那我们先来感谢一下在 Mixbox 上面就是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那赞助我们让我们收收金的方案的有两位，那第一位叫做郑瑜，然后第二位叫做子玉。好，这边要请郑瑜跟子玉帮我留意一下你们的信箱，因为呢你们是属于订阅方案，所以可能可以，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都可以去留言给我们。那这个留言的地方呢，就是在你们信箱，就再去搜一下那个表单。那接下来呢，赞助我们平平安安听鬼故事方案的有两位，
伟珍还有宜化。
对，感谢伟珍跟宜化，
感谢感谢。
同样的，因为你们没有留言，然后我们也会需要把你加入我们挚友的部分，所以要请你一样到你们的信箱去收一下信哦，不然你可能会收不到我们要寄给你的回馈品哦。
没错哦，
其实我们之前在那个限动，其实我们的挚友限动还有挚友限动里面有发了那个我们刚刚就是终于收到我们制作的那个皮革平安符，
对，
然后还有那个扩香木的部分，
赞，
非常有质感。
水
donate我们的人记得一定要到那个信箱去收件，
没错，才有办法寄到你的手中。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赞助我们一次性赞助的三位干爸干妈，那分别为维清、千云跟于敏，因为他留的是英文名字，所以我不确定怎么念，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敏啦，其实玉敏有点像，
好像是。
对，好，反正感谢这三位的donate，感谢你们的一次性赞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念的是就是不是在 Mixbox 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
那第一位是我们的卡哇蹦嘎，
卡哇蹦嘎，
卡哇蹦嘎，
他名字也太酷了吧？
对啊，卡哇蹦嘎，他说：“嗨，卡拉康纳阿瑞克，第一次抖内就献给你们啦！在无意间听到你们，不听还好，一听无法自拔哦
哦，像吸毒一样。
对，然后两位磁性的声音加上艾瑞克完美的配乐，太赞啦、哦！最喜欢偷听客 story 的单元，希望节目可以长长久久，才可以继续抖抖内内
哦。哎、欸，说的真好哎、
欸，对啊，哇，抖抖内内啊，
好，谢谢这位。”为什么忘记名字了？太
卡哇蹦嘎，
卡哇蹦嘎的 donate，
感谢你。
好，那下一位呢是冠伦，他说呢加油，期待你们发展到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差低，电视节目好难哦，
好难哦。
对，但是我们也在规划 YouTube，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哦。
敬请期待，
谢谢这位冠伦。
冠伦，
好，那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的莉莉安露露小姐，那她说为了康纳、卡拉、艾瑞克，喊我一声干妈，
干妈。
干妈，
大喊干妈！
我这个抖内很值得，快点来恭维我。从第一集到100多集，觉得三个家伙真的好厉害啊！看到这么多粉丝爱你们，真的很欣慰，辛苦都很值得，爱你们
，Love ya！
他说 Love ya， 谢谢这位莉莉安露露，
感谢你，干妈，干妈，
干妈，干妈，好。那今天抖内的部分就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我们的故事的部分。
没错，哈哈哈！大家知道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吗？
不知道。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魔物，它叫做妖刀村镇。
哦，欸，我觉得很酷。其实我看到有人敲完这件事情，然后今天有听卡拉跟我分享妖刀村镇，
嗯，
然后我还觉得蛮特别，好像是动漫里面才会看到的东西。
对，整个那个宅魂都出来了。
我现在心里有非常多问题，就因为今天卡拉在跟我分享说，欸，他今天要讲妖刀村镇的时候呢，
嗯，
我就想说，应该说他有开始跟我分享一点点的内容，那我就跟他说不要跟我讲，因为我现在就马上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
因为我很想分享给他說。哦，你看，原来他是这样子。哦，
对，我说我不想听，不想听，晚上再跟我讲，录音的时候再跟我讲，
直接阻止我。
对，
在讲妖刀村镇之前啊，我们一样有一篇鬼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这位投稿的偷听客叫做松鼠，
松鼠，
对，就是那个松鼠。
我插个话，我以前啊，就是因为我本名。就是跟松鼠有点像，然后是小透露嘛，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从小呢就一直觉得松鼠跟我是同类。
什么？
真的，我小时候真的觉得松鼠是跟我同类，那我就觉得松鼠很可爱，然后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很可爱？是这样的，
可能吧。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很喜欢松鼠，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住在马来西亚，那时候阿公就很喜欢去野外，就是可能做点野味，知道吗？真的会做野味，然后就把一些小动物啊，然后杀掉，然后拿煮来吃。所以打开冰箱的时候，可能会有兔肉啊，或者是可能会有奇怪的动物的肉，
哇，
山猪肉，
野味哦，
山猪肉也算野味吧？
嗯，野味系列。
对，然后呢，因为我阿公就是我们住乡下，然后他会有自己的小木屋，
嗯，哦，好赞哦，
对，这种工作木屋，哦，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器材啊，
嗯，
这种道具
啊、
锯子什么的，对。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贪玩。那我就会很喜欢去后面走走这样子，嗯，然后就阿公家后院蛮大，那我就走过去看到阿公小木屋的时候我就走进去，结果我就发现了桌上有两个小松鼠的头，
哇，
是小松鼠的头颅哦，
啊，天
哪，然后我就直接吓爆，然后我直接爆哭，然后回去就是跟妈妈讲这件事情，
哦，好可怕哦，
然后才知道说，哦，阿公就是有听说松鼠肉很好吃，然后他们就会，哦，就杀松鼠来吃这样子，然后冰在冰箱。然后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超闪，因为我跟你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自己跟松鼠很像，
嗯，
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到我自己同类被杀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干，超可怕的哎，欸，
嗯，
然后而且我这是梦魇，你知道吗？就看到两只小松鼠的头，
这阴影吧，这个会有阴影，
也不知道阴影，但我就想起这件事情，还蛮印象深刻的。嗯，然后后来我阿妈就骂爆我阿公，
直接骂爆。
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再做这种事情了，嗯，就比较不会有一些野味的出现这样子，
嗯，因为也有别的肉可以吃。
对啊，其实有很多食物可以吃啊，就不一定要去吃野味嘛，干嘛，啊，这，哦，对啊。反正我现在阿公也蛮健康的，然后后来他也老了，嗯，其实他也比较不会像年轻的时候会去可能去山中打猎啊，
嗯，
或者去抓动物什么的，比较不会。现在比较是享清福的部分啦，
嗯，
就是每天浇浇花，散散步 啊，对，
养老已经没有那个生活压力。
对对对。好了，我刚刚是题外话。好，继续你的故事的部分。
好，那这位松鼠呢，他有留一些话给我们，他说，嗯，我相信鬼但不相信神，因为他说他看过鬼，
哦，
然后也有遇过，但是他完全没有看过神啊，
是因为没有看过。
对，所以他现在目前是不相信神，然后但是他每次去庙里都会觉得不太舒服，
嗯，
所以每次除非是家里有要求，不然他都不会自己去到庙里面这样。
哦，好奇妙哦。
对，然后他说，我是从维腾的影片知道你们的，嗯，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有 Podcast 这个东西存在。
哦，
对，然后他是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听，然后比较多是在上下班骑车的时候在听这样子，所以他说一集都会听好几天，嗯，然后才会听完。
真假的？
他会分，
哦，因为他可能通勤时间没那么长。
对，可能十分钟左右吧，我不知道，我猜。
所以他分三次到四次听完。
对，或者是可能十五分钟，然后早上先听一半，然后下午再听一半，或下班的时候听一半。
那也不错啦。
对啊。然后他说一直到五月的时候他才把我们全部的都听过一遍这样子，嗯，然后他说在那个之后也有再去听其他的 podcast， 但是他的收藏名单里面却永远只有我们。
哦，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只喜欢你们，特别喜欢在说故事的时候有很强的代入感，那之后也会继续支持你们，加油。
我们会加油的，
没错，加油啊。
对，其实虽然说我觉得到后期我们故事越来越不恐怖的感觉，
对，
但我觉得是因为心脏变强这件事，啊，
对，就可能我们自己也很麻痹的。
对，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吓大家的。
你们等着吧。
那你觉得今天故事如何啊？
我觉得很特别，
很特别。
对，因为这个是在前阵子鬼月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对，然后现在已经鬼门关了嘛，所以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啊，
对，我觉得蛮特别的。
OK， 我就来听听看有多特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农历七月的时候。虽然这个故事可能跟鬼门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也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这个方向。事情的一开始发生在农历七月八日，那天晚上大概凌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一有画面的那个瞬间，我立刻就被斩首了。那个冰冷的刀子砍过脖子的瞬间，留下了滚烫的感觉，随后伴随着大量的鲜血流出。当时我感觉到我的头被身后不知名的东西抓着，所以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场景。接着我就惊醒了。我惊醒之后看了看时间，原来才快四点而已。当时想说只是一般的噩梦，所以就没有太理会。但没想到的是，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做了同样的梦，每次都是一有画面的瞬间就立刻被斩首。同样的感觉，同样的画面，不同的是我的身体慢慢可以动了。往后的几天，我每天都掌握梦中的状况，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还会维持多久，也不确定会不会哪一天我就醒不过来了。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尽我所能的去观察，我利用白天的时间分析和思考，如果晚上再做同样的梦的话，我要怎么让身体动起来。一直到七月二十八号那一天，我终于躲过了那一次的斩首。而在当我抬头确认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骚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很诡异、披头散发的怪物。我很确定它不能称为人，因为它有三头六臂，是真正的三个头六只手，其中一只手还拿着刀子，三张脸露出让人冷汗直流的笑容。在我终于躲开那次斩首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句尖锐而且令人发寒的话。他说：真可惜，明明只差几天而已，我们下次再来吧。他说完那句话之后，我马上就醒了。过没多久，我爸叫我回老家，说祖先托梦给奶奶，内容大概是我被灵体欺负了，要去找人处理。但我个人其实是不太相信庙公的，所以这段时间才一直没有去庙里处理。根据那位庙公的说法，是他们对我产生兴趣，所以才会让我一直做那个奇怪的梦。但因为我在最后的时候躲过了那一次的斩首，并且看到了他们，可能他们觉得输了， 所以才会离开。最后那位庙公给我一个平安符，还有符咒，要我时时刻刻都带在身上，并且说暂时只能这样处理而已。经过这次的事件，我一直不断地想，假如说如果我晚个几天才躲开那个斩首，那我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好了，我真的觉得很特别，
对吧？
认真觉得很特别，
对啊。而且他这个感觉有一点像玩游戏的感觉，感觉是在考验他。
我之前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比较像是可能前世的冤亲债主，或者是好像在以前有一部片，我不知道是哪部恐怖片，然后也是讲说跟政治有点关系，是日本军人砍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直梦到自己被砍头这件事，然后我在想说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关系。
哦，
就是可能在过去前世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武士还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因为到了现代之后，那个记忆还回溯到过去怎么样的，
嗯，
然后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有讲说，那个听起来比较像是灵体嘛，对不对？有个恶魔或者是怎样的，
对，那听起来
个鬼
就超怪物的、啊，就是
对，因为他有最后他有那个嘛威胁他，就也不是威胁他啦，就跟他讲说哈，这差一点点，
对啊，哼，差一点，那我下次再来好了，
对啊，所以。那三天，
所以还有下次吗？
对啊，下次很可怕哎、欸，而且
对啊，
而且如果每天都梦到这样子的梦的话，每天压力都很大哎、欸。
对啊，就你每个晚上一梦到画面，
被砍死哎、欸，
对，就是他是就是马上就会是被斩首这样哎、欸，
很可怕。
所以他每天，你看他，因为他每天都会梦，所以他练就到说他白天就在想说，他要怎么让身体动起来，然后去闪掉那个斩首。
这是鬼灭之刃吗？
哎、欸，对，
那个叫什么？有个。鬼不是会那个吗？
一直在那个
让人家睡着的，
对对对，
做梦的、那个，
让你一直做梦，让你分不清楚
梦魇吗？他叫什么？夜梦还是梦魇的？啊、哦，忘记他名字了。反正他就是那个炭治郎，不就一直砍自己的头嘛？就为了要让他回到现实。
对啊，哦，
超可
怕
的
哦。
好，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有看鬼面应该都知道。
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啦，然后又想到说，你今天要跟我们讲药道春正这件事情。
对，
我想说那怪物会不会就是什么妖道孙正的怪物之类的
之类的，就他没有特别提到说他手上拿的是什么刀啦、啊嗯、但
对啊，因为我想到斩首这件事情，就是要么除了日本，就是要么以前在电影里面很常看到，就是、中国电影里面会讲说有人要砍头的时候就是刀下留人，然后就有人跑过去这件事情啊
对啊，那个什么把他给我斩了，
对或者拿一个牌子然后丢在地上就斩，然后就
斩
下去
拖过去斩，然后就哇，或者是那个九品芝麻官，你是
对，给我拖下去斩了、啊。
对，他最后也是被斩掉了，这样。
没有人跑出来刀下留人，是不是？
没有，就是因为那个蔷薇太坏了，然后后来就是把它斩掉了。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那我今天要讲到的魔物就是妖刀村镇。
妖刀村镇，
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浮现那种。一个刀啊，
武士刀，
然后一直对，然后发着那种紫色的那种酱汁光，附魔的感觉。
哎、欸，让我想到一个刀，我们今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广告，善意的周边产品。
对，
就那《鬼灭之刃》善意，他们好像出了周边商品嘛。
对，就是1:1善意的那一把刀。
对，
然后他还说什么，就是你出鞘之后，它会有那个音效，就会你打开它就会惊，
然后
惊，
它会有语音。
对，然后收入什么60种语音、欸，我好，我们是不是在帮他打广告？
我今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超闪，我跟卡拉一直在笑，
一直笑，
这样也可以打广告，太酷了吧？
太好笑了。然后就是一些善意的名言这样子。
对啊。
对，然后这把妖刀村镇呢，我一开始其实以为它是一把刀的名字，但其实它不是只有一把刀叫做妖刀村镇。
我以为妖刀村镇、它是一个，就是我以为它是一个村子之类的，就是一个很多那个妖怪，然后他们都是拿着刀的一个村子，那个小镇，所以村镇
太可爱了吧，哇，
这不是，
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刀的很像品牌的名称，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牌的刀。
品牌，
对，那这用品牌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就像手机有分苹果嘛 iPhone 啊，然后也有什么安卓的什么 HTC 啊、神送之类的。那这个刀的这个村镇，妖刀村镇、這個、
你看吧，这个刀的村镇是不是超像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妖刀村镇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品牌的概念。所以这一把叫做村镇的这个刀其实就会有好几把，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可能苹果啊什么等等的手机这种概念一样。
哦，就是村镇就是 Apple，然后 iPhone 8 iPhone 9 iPhone 10就是妖刀，
对，可能妖刀8 妖刀妖刀13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很浅显易懂，很棒。
对，然后像是可能大家也会有听过一些不同的刀的名字，像虎彻、长传、正宗、国钢等等的，其实就是不同的刀的品牌的名称。对，那这个日本的，我先讲一下关于这个日本的名刀的这些品牌它是怎么去建立的。
Okay.
它其实要追溯到唐朝那个时候，大概西元600年左右，那时候日本慢慢的汉化，然后会有一连串的汉化运动，然后把中国的一些兵器传进来。
Oh.
那日本的武士刀就是用唐刀作为蓝本去做的一个军工艺品这样子。所以之后唐刀流传到日本之后，那种造型就大家日本人都很爱，然后就会想要去临摹仿制，然后去做出不同的可能他们自己流派的刀。
哦，
对，那其实日本刀的发展它有从一些时期来分的话，有分为古刀期、新刀期、新兴刀期、
好酷哦、
跟现代刀期这样子。
我知道，因为日本人他们对于这武士刀这个非常讲究，
对，因为他们各自的铸刀的那种功法都不太
一
样，所以每个老师傅又可能他们自己又喜欢暗藏一些自己内传然后不传外的一些独门秘法，
自己的 know how 啦，
对，自己的 know how， 然后就不会传给别人。所以当时在古刀期的时候，其实就产生一个叫做五大区铸刀功法的一个分派。大家都会说这个叫五传。
五传，
对，就是它其实是用地区去分的，就是什么山纯传、大和传、备前传、香洲传、美浓传等等，就这五个传就是他们不同的门派。对，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妖刀村镇，它其实是香洲传的。
香洲传，
对，那香洲传呢就是在相模国一带非常有名的铸刀的功法。那相模国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是在哪一个地方。
啊、
其实
还在吗？现在，
对，它还在，其实是就是现代的那个神奈川县那个地方。
哦、
对，那这个香川传的开创人他叫做冈崎五郎正宗。
OK，
没错，那他用他自己的名字开了一间公司。不能这样讲，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哦，这个公，
对，他有自己的品牌叫做正宗牌。
嗯，
就是他的这个
正宗的
对正
刀，
对，正宗牌武士刀。然后这个正宗牌也是当时日本人心中的潮牌之一。就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牌子这样。那有一天就是冈崎五郎不做了，想要退隐江湖，然后他就要先挑好他的下一个继任者是谁。他当时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做真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主角，叫做千子村镇。
哦，
对，那当时冈崎五郎就对这两个徒弟就是有一些评鉴的项目，看他们谁比较适合可以去接替他，就是继续这个行业这样子。就是继承他的那个正宗，他当时先要求他们各自拿一把他们自己造的最自豪的刀插进河里面。
好酷哦。
然后冈崎五郎就会在上游扔出很多条稻草，然后这些往下游流过去的稻草碰到
要被割断，
对，就是他一开始先碰到那个正宗的刀的时候就被缠绕起来。正宗这时候就在河畔上面远望，然后大喝一声呵，然后然后缠绕在上面的稻草就是全部都断裂这样子。对啊，然后另外一边村镇的刀就很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吸星大法，他就把那些
把什么稻草吸过来，
对，他就把那些稻草全部吸过来，然后全部都断掉这样子。
好酷哦。
然后村镇就想说，我这把刀那么猛，那应该下一个继任者就是我了吧。结果冈崎五郎就说出我的这个正宗的名号就交由真宗去继承，
别人呢？
对，就是另外一个，不是那个村镇。
为什么？
那个村镇就非常的不可置信啊，就想说怎么可以，我的刀那么强，
啊，
你看他们全部都被我吸过来斩断耶。
对啊，
但是冈崎五郎正宗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长刀护身 短刃护国，武器是拿来防身的，不是拿来伤人的。村镇，你这把刀杀气太重，不能大用啊。
哦，
这样子，他觉得他杀气太重了、
okay.
所以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去当做继任者这样子。
我刚以为他要讲说刀是拿来防御
用
的，
不是
拿
来
表演用的。
表演还会用西西大
法，你以为用什么花式就有用吗？这个只是个废刀花瓶。
然后村镇听到这句话之后就觉得说，哼，就是我这个刀那么强，是你不识货，
生气的。
对，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了正宗师傅，然后自己创业。他就打造了自己的门派，然后就创出这个村镇牌的武士刀。
哦，
对，那这个武士刀跟正宗牌的那种浩然正气的感觉就是完全
不一样。
对，他走的是一种
妖里妖气，
对，你在嚣张啊，我就砍死你。
我靠，那么直接的吗？
这种很坏的，这种就是比较凶比较派的这个路线，这样子、
就是很凶残的。
对，然后也因为村镇他铸出的刀啊都很锋利，
嗯，
也是伤过很多人，所以村镇的刀也就被称为妖刀，也是因为这个原
因、
哦、
是因为这样子才被妖刀。
对，那其实也有人说那个故事是假的，就说啊、哦、什么正宗跟村镇他们年代其实差了
很多年、
对，差了好几年，所以不可能会在同一个时代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嗯，
那既然这个妖刀的传说不是来自刚刚的故事的话，那它是来自哪里呢？
对啊，
对啊，我这边就有找到另外一个是其实跟日本的一些历史比较相关的一个说法、
哦、
嗯，你有没有听过德川家康？
没有耶、欸、还是什么？
哦，你居然不知道，哇，这个是只要玩过战国无双那种什么战国巴沙拉之
我有玩过战国无双。
对啊，就是他是那个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者。
哦，有胡子的一个男子吗？还是
不知道，他可能有胡子吧。
好好，没关系，不是重点哈。
对，总之就是要从他的家族讲起。
嗯，
那德川家康他的祖父叫做松平新康。
哦，
就是德川家他们其实以前家族的姓氏是叫做松平，所以他那时候阿公还叫做松平新康这样。
哦 ，OK。
他阿公啊，他以前也都是那种威震四方的那种名将、
嗯、
他在短短20年的这个期间就完成三合国的统一、
哦、
就是现在爱知县那一块、
嗯、
但是他之后遇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就整个就是让他们家道中落这样子、
嗯、
那这个事件故事是这样子的，松平清康他旗下有一个大将叫做阿部定吉，
阿部定吉，
阿部定吉、
okay.
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阿部正丰。
嗯，
那我后面就用阿布爸跟阿布子去区分，可能大家比较
OK
比较
好懂。
对、嗯、因为从不知道哪来的谣言，阿布爸他就被众人怀疑说他有通敌，就是有跟敌人串通啊、嗯、串谋这样子，所以就不受到自己人的信任。但阿布爸他就一直自认说他很忠义，他也不用特别去解释什么，就是日月可表这样子，但是他又没有
亲自自行，
对，但是他又没有证据去、嗯就是去自清，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讲说，儿子啊，如果我因为冤枉被杀，你一定要跟主君表明我的清白。之后就到了大战当天，松平清康跟那个阿布爸、嗯、他们就在内军，就他们有分内军跟外围这样子、
嗯、
然后他的儿子就是阿布子他就在外围，然后忽然阿布子就突然听到那个帐篷外面有那个马在哭的声音，
马
马、
哦、
就是呜马鸣声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心想说啊，一定是爸爸发生什么事，他是不是被杀掉了、
嗯、
然后他就悲愤交加之下，顾不得大敌当前，他就往那个内军那边移动。结果阿布子看到那个松平清康，他就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怒火冲天，就拔出他的珍藏的名刀、就是那一把
妖刀，
对，村镇的妖刀，然后去往松平清康一砍，啪
直接碎掉
没有没有没有碎掉，就说这个不能拿来杀人这样
没有，我说人碎掉
没有不是，这场刺杀因为很突然，大家都不会想到说怎么会有自己人去杀自己的君王、嗯、这件事情，就大家都觉得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对，就超级没有防备，然后他的左右的护卫还没有，对，来不及意识到他的主君松平清康就这样倒了下来、 他的这个现行犯阿布子就马上被击毙，这样子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不是内敌，
而且他太冲动了吧。
对啊，然后所以松平家的那一场战役敌人也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他们就不战而胜了。
嗯，
对，因为他们就莫名的发
生，君王就被杀掉了。
对，然后这场怪异的刺杀就在历史上被称为森山崩。
哦，
森林的森，然后山林的山，然后
崩坏的崩。
对，森山崩。然后这件事情很怪，就怪在说这个刺客就是阿布子，他的爸爸其实也根本就没有死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上来了。
对，就突然一个感觉上来，然后他就一个冲动就把自己的君王杀掉。
所以是怀疑说是妖刀作祟吗？
对，就觉得说很奇怪，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其实还没有人觉得说哎、欸，可能是妖刀怎么样了、
哦、
就这只是其中一个事件。
嗯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事件是也是发生在德川家康他们一家，就是他的继承人松平广忠因为失去原本那个阿公的强大的庇荫，然后他就之后也因为被刺杀就挂掉、嗯、那时候刺客他用的刀一样是村正牌的短刀。
哦，
对，就很奇怪，就怎么都会是
只要是跟村正刀村正
的
那个牌子有关系的。
对，就感觉哎、欸，怎么都是这个刀这样子、嗯、然后因为爷爷跟父亲的死，德川家康他其实从小就也是饱受欺凌、
嗯、
然后也是常常被当作人质啊，然后日夜受怕这样子。然后他在成年之后，他的爱子就是他的儿子信康也在织田信长的威胁下被迫切腹、
啊、
因为那时候织田信长是怀疑他跟那个武田家那边就也是串通、
嗯、
想要串谋这样子、
哦、okay, 想串谋。
对、
嗯、
所以就威胁他，然后就逼他切腹。那以前日本切腹的仪式中有一个东西叫做介错。
介错是什么？
介错它是那个介绍的介，然后错误的错、嗯、介错它的来源其实是因为以前切腹的过程太痛苦了，所以以前大家都是自己要自己切腹就挂掉，然后后来就演变成说他们会委托他们自己信赖的人去担任这个帮切腹自杀的人斩首的一个任务。
哦，你是指说他可能切完腹的时候就有人直接把他斩首，这样他就不会有痛苦。
对，就他就不用在那边挣扎饿啊，他就会帮他斩首，让他就是走得比较快这样子。这个行为就叫做介错。
哦，
那执行这个介错过程的这个人就叫做介错人。当时在担任那时候信康要切腹的这个介错人，他手上拿的大刀也正好就是村正。
哦，那么巧，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都跟那个村正牌有关系。
对，怎么都是村正牌的这把系列的刀呢？
嗯，
就他们就觉得很诡异。然后最后是德川家康他自己，他在战场上面也被村正的武器弄伤。
嗯，
然后这些迹象加起来就让德川家康就是不得不怀疑说是不是他们家族都被这一个诡异的村镇诅咒了。
嗯，
所以在德川家康终结战国乱世之后，他们就马上宣布全国禁用村镇、嗯、就不能有人。
原来如此。
对，就全部都不能有人有这个刀这样子、
嗯、
所以因此这个诅咒德川家的这个不祥之刀的传说就开始在老百姓口中流传。
嗯，
村镇的刀也开始被叫做妖刀。
OK，
但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破解法，就也有人在那个网络上面说、
嗯、
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德川家康他住的那个地方刚好就是村正牌最流行的区域。
哦，所以可能大家都会在那边用那把刀。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会有这个牌子的刀就是很稀松平常
的
事
情，
那会被这个刀所伤其实几率也蛮高的。
嗯，
对，就是大家会用这个刀的使用率很高，所以被伤的几率也高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其实最大让这一个村正妖刀的这个传说传开，然后去加深它的，其实还有一个事件叫做幕末维新。
幕末维新这是什么？
对，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德川家执政，就幕府时代的执政，然后因为解决不了很多可能经济的问题，他们当时的民调也很低、
okay.
就大家民心都很难挽回，就觉得说、嗯、哦，幕府这边做的不好。
嗯，
所以那时候各派的人马纷纷的就是有组一些联盟啊，然后他们就想要拉下德川家，然后交给名义上面的日本统治者天皇来管理国家。
嗯，
所以那时候这些反德川家的这个联盟啊，他们为了宣示反德川的决心，所以就故意收购这些村正牌的刀，因为知道说可能这个刀对他们家就是有诅咒、
哦 okay、
所以他们就故意唱反调，然后到处收购这一个村正牌的武士刀、
嗯、
据说当时还因为这股风气，就是村正牌的武士刀就是超级畅销，这样就大家
超级畅销，
对，然后大家就想人手一把，然后各地都在缺货、嗯、而且他们也为了强化就是村正这把刀是专门刻德川他们家的这个形象，所以他们还加油添醋，就是把这个妖刀的传说把它传得更夸张啊，然后到处传出去、
嗯、
所以那时候有大批大批的跟村正这把妖刀有关的小说故事啊，或者是一些传说、
嗯、
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大爆发、
哦、
而且这个迷信就是不止连那些底层的乡民都相信，其实还有很多那时候默默维新的领导，像是坂本龙马或者是西乡隆盛，就他们都自己珍藏好几把村正这样子、
嗯、
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可信的一个版本，就是比起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吸星大法、
啊啊、
然后那个整个稻草自己哇一声断掉之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
嗯，
而且其实真的也跟以前日本政治那种他们想要推翻就是他们现有的这个政府有关，
嗯，
其实是跟他们历史有
关，
然后是有人去刻意要把这个传说给传出来的。
哦，
对，我觉得这个传说是比较可信。
嗯，
那其实到今日就是其实500多年过去，这些村正的刀依然都存在这个世上，这样子
是不同角落这样。
对，就是可能很多都变成了私人的收藏，或者是有些是放在博物馆里面展出。
会不会在网络上买得到、啊、就是讲
搞不好可以、
喔、超贵这样子。
对，搞不好可以。
好想现在 Google 好、啊、没关系
对
马上买一把放
家里，马上下单你这个买了什么啊？我买了一把村正妖刀
300万
对，然后有一些是放在博物馆里面展出，像是在东京的国立博物馆、
嗯、
或者是同样在东京的刀剑博物馆、
嗯、
他们其实都有展出这个村正的妖刀。而且很有趣的也是2017年的时候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嗯、
他还把一把村正的短刀当作礼物送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哦、
就已经感觉变成是那个日本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代表的概念。
对，很有象征性的一个礼物。
对，可能因为它也大量的出现在各个什么游戏啊、动漫啊。
对啊，
对，就是会有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其实世界各国也有很多人知道就是有村正
妖
刀这把东西。
嗯，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说现在还买不买得到这个
刀子
、
嗯、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分辨说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因为其实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收购这些刀的时候，因为一方面又要避开就是那时候有禁村正刀这个、
嗯、
这个命令，所以大家也偷偷的存这把刀，然后可能还会去把它的一些纹路啊去把它磨平，或者是把它改变它的外观，
就让它看起来不像是村正牌的。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它可能是村正的，但是它可能已经被改成别的样子，我们都不知道、
哦、
那关于村正牌它有几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些图案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可以去
辨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村正刀
对，
首先它会发出紫光。
对，如果你发现它有一个那种紫光附魔的感觉。
真假的？你是
说
真的吗？
真当然不是、哦村正刀它的真刀它会有一个很容易看出来的一个波浪形的图案在它的刀身、
哦、
就是它的刀身的两面、
嗯、
就是都有那个波浪形的图案、
嗯、
然后它嵌入刀柄的那个部分是把它制成比较独特的一个鱼肚的形状。
鱼肚？
对，鱼肚形。
OK， 是有点凸出来吗还是这样我不知道，
不，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半凸的那种感觉。
哦哦哦，对
对，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两个的话，非常大的几率它就是村正的刀。
哦，
对，但也刚刚讲过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要避开那个耳目，然后或者
所以它可能已经被改的不像是村正刀的样子。
对，或者是因为那时候很夯嘛，大家都想买，也有可能很多人去
仿冒
这些，所以也很难去确认说这把村正是不是真的村正刀。
嗯，
对。然后要怎么去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村正刀呢？这本书就是那个恶名昭彰的诅咒物，其实有讲到，他最后有讲到一段我觉得很好笑，他说判断一把武士刀是否为村正刀真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使其出鞘，观察它是否嗜血。
谁会知道它是否嗜血？你是说打开的时候你会想要杀人，或者是想要砍人
之类的吧？就是或者是那个刀会不会就是开始在哒哒哒哒，就开始在发抖之类的？
你打开的时候又有语音，
那你买到的应该是
善意的刀，
善意的刀。 六十种语音，还会有咔啦音效。
可能打开的时候会有那种意念啦，就是那种想要伤害别人的意念那种感觉吧。
对，就有可能
嗜血感，
有这种想要做出坏事的冲动吧。
哎、我觉得这今天的科普很有趣。
对，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玩。
对啊，很好玩、
欸。就是、当时就是。看到这本书里面有妖刀村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讲它、
我自己也还蛮喜欢、啊、听你讲完的时候我觉得还真的很有趣。
对、啊、我觉得好好玩哦。
真正认识了什么叫做妖刀村正，因为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以为只是一个
我觉得好好笑，一个村子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对，那我还想说为什么是魔物。
对啊，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是每一把妖刀村正都有这样子的模型在。
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魔物而已。
对，就是它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其实也算是量产型，
它是魔牌。
对，它是魔牌，
不是
魔品牌。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来源我也是查资料才知道、就是原来它不是真的好像有什么神力或者是什么。
对，
就是也有可能很大的真正的原因是就是刚刚讲到一些历史的一些纠葛的东西、然后有心人士去故意把它炒作起来。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把妖刀村正我收啦。哪里可以收。那我今天关于妖刀村正的科普就到这边。
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偷听文化，然后就还有 Telegram 去加入我们，然后去按赞分享留言，让更多的人喜欢听鬼故事的人加入我们的偷听课
行列。
对，那就是还有就是刚刚一开始讲到说，如果你是透过 Mixerbox 赞助我们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信件，可能会需要你填一些表单，因为会有 Mixerbox 会有回馈品的部分。
没错，
那如果你是一般就是透过 Linktree 上面的那个绿界管道 Donate 我们的人呢，就不会收到这个 email。
对，没错。
那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